黑旋风李逵在盛怒之下把那殷天锡由打马上给掀下来，大腿给拧下一个来，活劈了。这条腿是由打胯骨轴那个地方给卸下来的，砰撑的一声，五脏六腑由打这个出口稀里呼噜全部出外旅行，都堆出来了。殷天锡是当场毙命。这下子可把小旋风柴进给吓坏了。小旋风柴进一看，哎呀，无怪乎军师吴用说这个李逵好惹祸好惹祸呀，果然他今天惹了大祸了，这事儿让他全给砸了。李逵劈了殷天锡在那一站，柴进在旁边瞅着就愣在那儿了。殷天锡手底下这些恶奴家丁狐朋狗友们一个个瞅着殷天锡的尸体也都傻了眼了。李逵把眼睛一瞪，你们这帮混账东西，我挨个把你们都劈了。李逵就这一句话把周围这一伙人全都给吓跑了，抱头鼠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跑没影了。李逵一转身看了看柴进，怎么样，早这么办不早好了吗？柴进马上把李逵扯到院子里边，把大门就关上了。贤弟呀，早这么办早好了，你办砸了。怎么砸了啊？这小子一死不就全完了吗？柴进说，贤弟，他死了之后能就此善罢甘休吗？啊，高汤州的知府一会儿肯定发来官兵要捉拿我们呢。李逵说，捉拿我们怕什么，有我一个人盯啊，你就不用管了。柴进说，不行，贤弟，把你安排到这儿，这是军师吴用托付我好好的关照你呀。如果你要在这盯了这人命官司，你进了监狱你就出不来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现在唯一的万全之计，贤弟你快快走，我上哪儿？你回转梁山，告诉宋江大哥以及军师吴用，你就说是我让你回去的，你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不了了。
哦，你让我走，那你呢？
柴进说，我在这里盯这场人命官司。
那不行，是我杀的人，我不能让你替我定罪。
哎，贤弟，事到如今只可如此，别看我打着人命官司，他们不能把我如何。我已经派人去拿这个丹书铁卷，等把丹书铁卷拿来之后，我呈上给知府，他就会明白的。我有丹书铁卷判不了死刑，如果你要在这儿你就死了。快走快走，一刻不能停留。
那好，那就这样，
如果他敢把你抓进监牢看管起来，我就告诉宋江大哥发兵到此来营救于你。嗨，这些话都不用说了，你快走吧。李逵一看事到如今只可快走了，他来到外边牵过这匹马来。李逵上了马上马上加鞭，啪，是直奔梁山。李逵这骑着马走了，没用多大会儿的功夫，果然高汤州的知府派了很多的官兵就把柴皇城这个宅院给围起来了。围起来之后，衙役们带着绳索进来就捉拿柴进。小旋风柴进根本没动手，自个儿俯首就擒，带到大堂之上。知府问他，殷天锡是什么人把他打死的？小旋风柴进就说了，是我带的一个仆人，此人姓张，叫张二，我又打沧州把他带到这里。我叔父有病了，是因为殷天锡逼迫造成的，后来看到我叔父病死了，我这个仆人非常气不公，殷天锡倒在我叔父的宅院逼迫我婶娘搬家的时候，我这个仆人盛怒之下动起手来就把他给打死了。这就是事情的经过。知府说，既然是你的仆人打死了殷天锡，那你这个主人就要定罪。柴进说，当然，
仆人打死他之后已经逃走了，我这个主人自然要定罪。知府说好，立即把柴进士押在南监听候处置。当时把小玄猛柴进就押起来了，这儿把柴进给押起来，单说李逵，李逵马上加鞭，是星夜赶奔梁山。这天走着走着，天近中午，他肚子饿了，想吃点饭，来到一个饭店门口，甩凳离鞍下了马，把这个马在饭店门口一棵树上一拴，迈步进了这个饭店，吩咐给我摆上一桌酒席，预备了酒，我要在这吃饭。店小二一看，赶紧给李逵预备。不大会儿的功夫，一桌酒席摆上来了，把酒也摆到桌子上。李逵是一边喝着酒，吃着饭，往外边瞧着，他发现饭店门口斜对过那儿围着一帮人，这帮人看着热闹，一劲叫好，
好，好，好样的！
李逵这个人呢，好奇心挺强，他匆匆忙忙的就把这顿饭给吃完了。吃完饭之后，算完了账，给了钱，李逵站起身来出来，就来到这人群外边，掐着腰往里边一看呢，嚯，这里边感情是一个打拳卖艺的，是个黑大个，这个人长得一脸的麻子，身体矫健，手里边拿着一对链子锤，这锤头挺大，当中间有一个链子拴着，他手拿这链子，正跟大伙说呢，
各位
看见这对锤了吗？不是一般的人能拿得起能放得下的，我练这对锤，这是祖传的把式啊！您见过十八般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弹棍说吧，但是练这种链子锤的可是不算太多，到我这儿这是三辈了啊！看见这对锤了吗？甭说拿它耍，甭说拿它练，不管您哪位，您要下场把这个锤能够提溜起来，能揉那么几圈，我就拜您为师。嗯，现在我先给您练练瞧瞧。就看这个人把这堆链子锤摆开之后，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又耍起来。这一耍起来，大家伙又一起鼓掌喝彩，好好，真有劲儿！呵，你看那个体格多棒啊！鼓掌喝彩完了之后，这个人把锤练完了，锤势一收，咣，这堆链子锤往地下一扔，就砸俩坑，报完拱手，各位，再向您各位求俩钱，然后我可就走了。周围有的人就往里边扔钱。李逵听这个人刚才说那个话，他心里别扭，怎么着？大家伙谁能拿他那个锤耍几圈，他就拜他为师？哼，好狂妄！李逵一扒着大伙儿，解光解光解光，李逵就进来。哎，我说卖艺的，刚才你那话是怎么说的？
哦，您说什么话？
你不是说你这个锤谁要能拿起来抡几圈，你就拜他为师吗？
对，是这话，这是我说的。
好，我要是拿这个锤能抡一百圈呢，那你得管我叫师爷了。
什么？您拿这锤抡一百圈？我还从来没听说能拿我这个锤抡一百圈的呢。您先拿起来抡抡我看看怎么样？
你不服是吧？好，看我给你抡个样，你瞧瞧。
黑旋风李逵那可有把子蛮力气，他伸手把这铁链子抓起来，一滴喽，这链子锤他就滴了起来。李逵一掂这分量，这链子锤一般人是抡不动，但是对李逵来讲，这可无所谓。
瞧着，我要抡了！嘿，嘿，嘿，嘿！
哎呦，李逵拿这堆链子锤就当众面前，他可就耍起来了，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这锤转着，李逵自个儿拿嘴还数着，一圈、两圈、三圈。李逵呀，足足的耍了一百圈， 这一百圈锤耍完之后，他把锤往地下一扔，咚，周围这些看着那儿的都忘了鼓掌了，锤扔地下，大家伙老半天没动静，最后这掌声才起来，哗，哎呦我天哪，这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哪，你看这个黑家伙比那还厉害。
卖艺的这个人脸色可就红了，冲着李逵一抱腕，好嘞，我是服了您了，您就是我师父，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今天我走到这个地方，这算崴了脚了，我给您磕个头，我算向您赔个不是。咕噔，这人就跪下了，冲着李逵磕一个头，然后站起身来，咱们是青山不改，露水长流，他年相遇，后会有期，再见了。
收拾收拾摊子，把那个铁锤往身上一背，这人迈步就走。看着那人一看完事儿了，大家伙四散走去，人群这一散呢，
李逵瞅着这个卖艺的背影，
他这个心里边对他又产生了一种同情。
李逵心想，哎，这个卖艺的也他娘的不容易，人家在这儿打个场子挣俩钱儿，你说我过来吧就显这个能，耍完了之后人家这个钱后来也没要就走了，嘿嘿，怪不对劲儿的。李逵到饭馆门前把自个儿那马解下来，牵着马在后边跟着，卖艺的出了村了，李逵上了马，紧走了几步就跟上那个卖艺的，到了卖艺的跟前，他甩蹬离鞍下了马，裸着丝缰一边走着一边问着卖艺的，
哎，我说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啊？
卖艺的一看这李逵跟来了，哎呦，
呵，这朋友，你还跟着我一路同行吗？
哎，说不定咱们两个还真是一路同行啊。
您问我的名姓啊，实不相瞒，我姓汤，我叫汤龙啊。因为我这脸上长得净麻子，江湖上给我送了个外号，叫我金钱豹子。
哦。你就是金钱豹子唐龙，你们家这干什么呢？
嗨，别提我们家，提我们家我丢人呐，我爹我爷爷还都是当武官的呢，我爹呀是打兵器的，在这衙门口里边有官衔，他曾经给老中经略相公府里边当过差，到我这辈上呢没有出息，我这个人好赌钱，把家产都给输光了，没办法生活了，只好就流落街头打拳卖艺呀。没想到今天我碰见您这么一位武林高手，您让我大开眼界，使我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这位英雄，既然您把我的场子给我平了，我得领教领教您尊姓大名啊。
李逵说，您问我呀，
呵呵，我人送外号黑旋风，我叫李逵。
他把名字这一报出来，金钱豹子唐龙一听，当时他把脚步就站住了，啊，您就是黑旋风李逵？
正是。
闹江州劫法场的李逵是您吗？
就是我呀，
没错，就这么一个。哎呦，我说您能踢我的场子呢，闹了半天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黑旋风，让我重新再拜见您，您就是我的老师，我给您磕头。这唐龙咕噔就跪下了，李逵伸手就搀，
哎，快点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说唐龙啊，
我不该踢你这场子，事后啊我心里面还觉得有点别扭，你闯荡江湖不容易，今天我给你踢这个场子，这不是打了你饭碗子了吗？
嗨，别提这个，别提这个。您是我的师父，我久仰您大名，早想见见您，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见着了。
李逵说：“唐龙，你这打算往哪儿去呀？”“
我上哪儿去呀？四海为家，到处存身，靠卖艺为生呗。我想上前面那个村子再看看。”“
哎，唐龙，你别老卖艺了。”跟我走怎么样？
我跟您上哪儿？
跟我上梁山，梁山上大寨主晁盖 二寨主宋江，那都是重义气的弟兄，到那儿之后大碗喝酒论秤分金，那不比你打拳卖一枪的多吗？
是啊，不过梁山上能要我这样的人吗？
哎，怎么不要你这样的人呢？你如果去的话，梁山上一定要远接近迎啊。
那好吧，那我就跟您上梁山。
好，你就跟我走。李逵心想，我大哥宋江在山上正要招募兵马，广聚天下英雄好汉，军师说了让我在柴进那儿待着，就是为了要劝柴进上山。现在柴进没上山，我在道上给他烧一个，带梁山上一位英雄，他也得高兴啊，让他们瞧瞧我李逵不是光能冲锋陷阵，嘿，我也能给他招募英雄。
哦，
李逵感觉还有自个儿的想法。就这样，李逵带着金钱豹子唐龙一起回到了梁山。李逵回到梁山，倒在聚义厅上见了晁盖、宋江、吴用等人，先把金钱豹子唐龙这个事儿说了。金钱豹子唐龙到梁山上，宋江等人当然非常欢迎，就把唐龙留在了山寨。收下唐龙之后，接着宋江问李逵呀、说你在小旋风柴进那个地方你自个儿怎么回来了，柴进现在怎么的了？
李逵说，大哥，你不是让我劝柴进上山吗？
嘿嘿，现在我劝的不灵了。
宋江说，怎么柴进他同意了
啊？
他来了吗？
没来呀。
他在哪儿呢？
他进监狱了。
宋江一听，这哪该哪儿啊，柴进怎么进了监狱了？
李逵说，他是这么回事。
李逵就把劈死殷天锡这个事情从头至尾讲了一遍。讲完了之后，李逵说了，大哥您想啊，殷天锡这小子让我给劈死了，小旋风柴进肯定就进了监狱了，这一进监狱他就有了罪了，一有了罪他再想过那安生日子就过不了了，要是过不了他上哪儿去呢？那不就得上梁山了吗？所以我说他快来了，我特意到这儿给诸位送个信儿，我们众位弟兄应该想办法到高腾州去解救柴进，要不然的话夜长梦多，说不定这柴进呐就得死在监狱里头。
宋江一听，这个李逵呀，合着你又闯了一个大祸呀，你闯完了祸跑山上来把这个事儿都留给柴进了。宋江马上和晁盖、吴用就商量怎么办呢。吴用说，这件事情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发人马到高汤州去营救柴进。于是几位首领在山上就研究如何发兵。这期间呢，宋江给李逵和朱仝之间又做了一些调和工作，因为这朱仝对李逵总是耿耿于怀呀。李逵把那位小衙内给捂死了，朱仝这心里边总过不去呀。在宋江的调和之下，李逵向朱仝赔了个不是，道了个歉，这事才算过去。宋江他们商议完了之后，决定由宋江亲带5000人马够奔高汤州去劫牢反狱救柴进。晁盖、晁天王啊，他想着带队前往。宋江说，大哥，您是山上的头把金交椅，这个事情用不着您亲自前去，由小弟代劳也就足矣。于是晁盖留在山上守寨，宋江呢点起了20个头领，带领着5000喽兵，由打这梁山寨浩浩荡荡可就奔着高汤州来了。宋江亲自了指挥这次攻打高汤州的战斗，用的什么办法？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夜晚之间神兵天将四面进攻，打进了高汤州。高汤州毫无准备，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梁山寨的人马会这样快就闯来了。打进高汤州之后，砸楼反狱，救出来小旋风柴进。高汤州的知府高廉在乱军之中他逃跑了，跑出了高汤州，后边梁山的众将追赶他， 这个小子跑着跑着，前面有一个庙宇，他躲到这庙里边去。这庙里边结果有一位道爷在这儿。这位道爷是谁呀？就是回冀州探母的那位入云龙公孙胜。恰赶上入云龙公孙胜由打冀州回来，在这个庙里边借宿一夜，赶上这位高廉跑到这儿来。入云龙公孙胜一看高廉，问他是从哪儿来的，高廉就跟公孙胜讲，我是高汤州的知府。公孙胜说，你这个知府怎么半宿拉夜的跑到这庙里边来了？这高廉就说了，说现在水泊梁山这些贼寇把高汤州已经给攻破了，我是乱军之中逃出来的。他一说水泊梁山的贼寇，入云龙公孙胜心里边就明白了，我们这些弟兄们已经在攻打高汤州。入云龙公孙胜就把高廉安排到这个庙宇里边住下，让高廉在这歇息下之后，公孙胜由打这庙里边出去，就给梁山好汉送信儿。正赶上后边追兵已到，到这庙里边就把高廉给活捉，捉住了高廉一出来，李逵过来举起斧子咔不拉叉，就把这高廉给腰斩两截，高廉在此就死了。高汤州攻破，知府高廉被剁死，梁山英雄在这是大显身威。紧接着众位英雄好汉入云龙公孙胜加上小旋风柴进一干人等，由打高汤州撤队回兵，都回转了梁山寨。他们回到梁山之后，高汤州的事情很快的禀报朝中，太尉高俅就先知道了。高俅一得知自己的叔伯兄弟高廉在高汤州被梁山的好汉给杀死了，高俅那简直是怒不可遏，立时在朝廷中向皇帝就启奏一本，说梁山的匪患已经危及我们大宋国朝，他们四外出兵斩杀官员，这还了得？必须派一位勇将多带人马把梁山匪患荡平。皇帝听完了高俅的启奏之后，就跟太尉高俅说了这件事情，就委托卿家，你看何人能够平灭梁山，尽管保举，朕皆准奏。高俅一听皇上对他是百般信任，就听他的了。高俅回到自己的太尉府，经过再三斟酌，他就选定了一个人。谁呀？此人是汝宁州的都统制，乃是大宋国朝开国名将呼延赞的后代，府姓呼延，单字明卓，跨着马，手中使一对十八阶虎尾大将钢鞭，人送外号双鞭将。太尉高俅于是下宫门，在汝宁州就把这呼延灼调到了东京。高俅见到呼延灼，当面就跟他讲了，说现在奉了万岁的旨意，要派你带领人马到水泊梁山平灭梁山的匪患。呼延灼一听愿领此任，但是他跟太尉高俅提出来，我得要找两个先锋官，一正一副，为我前面开路。高俅说可以，所有大宋国朝的武将任凭你挑选，你说谁能当你的先锋官，我就派谁去。呼延灼说，我挑两个人，一个是陈州的团练使，人送外号百胜将军，此人姓韩，叫韩涛，胯下马，手中一条金顶枣阳兽，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高俅说可以，我调他来为你当先锋官。呼延灼说，我还要找一个副先锋，这个人叫天目将军，姓彭，叫彭启，他乃是颍州团练使，胯下马，手中使一口三尖两刃刀，他这口三尖两刃刀变幻莫测，招数奇妙，到梁山上征战那些梁山贼寇指日可胜。高俅说好，那么我就把这个颍州团练使彭启也给你调来当副先锋。除此之外呢，呼延灼又提出来，我要带五千人马征剿梁山寨，不过我带的五千人马 现在盔甲不齐，战马不备，还要请太尉能给我赏赐一些盔甲战马。高俅说这个也都好办。胡彦卓提起来的所有条件，高俅全都答应了。最后把这个百胜将军韩涛也调来了，把这位天目将军彭起也给调来了。高俅当面也跟他们说清，派他们给胡彦卓当前面的先锋，这都是万岁的圣旨。两人点头称是。于是胡彦卓在东京汴梁点齐了5000人马，让这两个先锋跟着他一起回到汝宁州，在汝宁州把队列聚齐，聚齐了之后由打汝宁州正式兴兵，高挑大旗，旗号上明晰晰地写着是征剿梁山都统制双边胡彦卓。胡彦卓为什么还得到汝宁州聚齐再行进呢？感情汝宁州这个地方还有胡彦卓一支特殊的队伍，这支特殊的队伍是什么呀？是3000铁甲藤牌连环马。这个队伍是胡彦卓自己亲自训练出来的，一般战斗当中胡彦卓没使过，今天要征剿梁山，胡彦卓心想用武之时到了，我要把我这支队伍带到梁山寨之后，不怕你梁山这些草寇不平。胡彦卓带领人马来到梁山附近安营扎寨。胡彦卓这一安营扎寨，梁山上探视喽啰兵早已经把这个事情就报到梁山上去了。宋江一听，哦，这回可是朝廷直接派来的队伍要征剿我们的梁山寨。军师吴用说这支队伍可是非比一般呐，双边胡彦卓乃是大宋国朝的名将，我们这一阵要打胜了，可以大振我们的山威。话正说到此处，有山下的喽啰兵到上面来禀报说，胡彦卓的宋军已经带着队伍在山下讨敌。宋江马上在山上点齐20多名守将，带领着1000喽啰兵过水路登汉路，是雁翅白开，在疆场上排开阵势，他要会战双边将。